感谢主的带领啊，让我们能够到总会来参加这一次的大专班学生联会。求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在这一次的联会当中啊，大家都能够在真理的层面上有所长进，也能够在信仰上有所体会，让我们父亲的神变成我的神，让这份信仰能够真的传承到我的身上来啊，这是我们举办灵会或者是学生灵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今天晚上照着我们班务的安排啊，定了一个主题啊，就是撒旦的开拓策略。教会有福音的开拓策略，但是呢，我们的仇敌撒旦，他也有所谓的开拓策略。撒旦在哪里开拓策略？开拓他的版图。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万国神都已经交付他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请看第五节、第六节。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耀、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魔鬼撒旦他试探耶稣啊，在这一段记载当中，很清楚地交代一件事情，就是万国的一切、万国的权柄、万国的荣华，我们的神都已经交付给撒旦魔鬼了，所以撒旦魔鬼才可以试探耶稣说：“只要你拜我，那我就可以把原本交付我的这一切万国都赐给你。”那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整个世界都是属魔鬼的，都是我们的神交付在魔鬼的手上，万国世界都是魔鬼的了，他还要在世界上开拓什么呢？他还需要有什么策略把世界占为己有呢？那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世界除了物质的荣华、物质的一切、物质的权柄之外，还有属灵的神的国。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所建立的国度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就不是交付在魔鬼的手上，是不属魔鬼的，是属神的。那神的国在哪里？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就可以知道，神的国就是教会。所以，撒旦的开拓策略，他会执行在哪里？世界都是他的了，他不需要再动脑筋来把这个世界归属自己。他所要开拓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就是教会，就是我们。所以撒旦的开拓策略其实重点呢，是要将神国里面的子民抢回去，成为他之前这个世界所交付他的一样，让我们不能够归属神，让我们归属撒旦，让我们不能够领受神的永生，让我们能够跟他一样进入神所受的 神所谓的永行。这就是撒旦开拓策略的目标与目的。 那么到底撒旦他会用什么方式在教会里面啊，来让神的国、神的子民在他的开拓策略里面来丧失自己？在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神要求约翰写信给当时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后来使徒时代的教会结束了，可见使徒时代在撒旦的作为里面，在神的旨意之下是结束了。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神要求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那么在约翰所写的这七封书信里面，就谈到在这七个教会里面面对到撒旦的攻击。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就逐渐堕落了。撒旦的工作好像成功了，所以教会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渐渐消失了。当然，这个是神在他的救赎计划当中的一环，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当时候的教会也因为撒旦的这些作为而让教会原本是兴盛的，后来就逐渐的堕落下去。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神要求约翰写信给当时候的七个教会。写这封书，这七封书信的主要目的是要叫教会在这一些撒旦的策略当中能够清楚明白，并且能够得胜，因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这七封书信的结尾都同时出现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使徒时代的教会的信徒有耳朵，我们现在的信徒也有耳朵，将来的信徒还是有耳朵。所以这七封书信不但只是要写给当时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是要写给我们现在的教会，更是要写给将来的教会，让我们很清楚的来知道，在使徒时代的教会为什么会逐渐堕落，撒旦所用的计谋、所开拓的策略是什么。我们今天能够透过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看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将来教会也会跟当时候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会面对撒旦这样的攻击。使徒时代的教会失败了，但是我们今天能够理解撒旦的策略是什么，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该怎么自处，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一些策略当中来得胜。这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利用短短的时间来探讨撒旦在教会当中他所用的策略是什么，我们今天怎么样来防范。我们先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撒旦的第一个策略啊，就是让使徒变成假的。使徒是传福音的人，使徒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这就是使徒的意思。所以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受差派到其他地方去传福音的人，这个叫做使徒。他既然在传福音，怎么能够传出假的信息呢？如果传出假的信息，那所传的就不是福音，所传的如果不是福音，那他就应该要受咒诅。 所以他受咒诅。教会呢，因为使徒所传不是真道的福音，而让教会受到极大的亏损，教会也会因为没有真理的原则、真理的立场而渐渐的堕落。所以撒旦的第一个策略就是让使徒变成假的。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大概使徒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特殊使徒。那我要问大家，谁是特殊使徒？谁？啊，虽然大家戴着口罩也可以出声音了，哦，谁？保罗吗？还是巴拿巴？都不是，哦，特殊使徒是耶稣，哦，耶稣是特殊使徒，哦，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这边在介绍耶稣，他是所认为的使者。这个使者其实原文叫做使徒啦，啊，所认为的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耶稣是第一位使徒，他是从天上被差派到地上来传福音的第一个人。所以耶稣呢，他是一位使徒。那耶稣他是使徒，但是他是一个特殊的使徒，跟我们所谓的使徒是不同的。使徒呢，一般都是从地上差派到地上去传福音，但耶稣呢，是从天上被这位真神差派到地上来传福音，所以他是使徒，但他是一个特殊的使徒。特殊的使徒会不会变成假的？不会。第二种使徒呢，是特定的使徒。特定的使徒就是十二使徒，他们是特定的。好像犹大，他因为出卖耶稣之后自己上吊自杀了，十二使徒变成十一个。后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边有记载，他们要再选立一个使徒来得到犹大的位分，但是他们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在肉身上跟随过耶稣的，只有在肉身上跟随过耶稣，他才有资格被选为特定的使徒。第二个条件就是亲眼看见耶稣复活，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人。如果你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复活，那么你就不能够被选为特定的十二使徒之一。后来在这么多人当中，他们只选择了马提亚跟约瑟两个人，那抽签之后呢，啊，就选立了马提亚来代替犹大。那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一种有这种条件的人就没有了，所以特定的十二使徒死去一个就少一个，再也找不到有这两种条件、特定条件的人来接替十二使徒的位分。到了最后一个使徒，就是约翰，也就是写启示录的约翰。那个时候特定的使徒、十二使徒已经只有剩下约翰一个人，他既然写启示录，怎么可能变成假的呢？所以特定的十二使徒会不会变成假使徒？不会。第三种使徒呢，就是所谓的一般使徒，他不是特殊使徒，也不是特定的十二使徒，那我们就把它界定为一般使徒。那谁是一般使徒呢？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酒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这里记载打发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传福音。当时候的巴拿巴跟扫罗是什么职分？在第一节就讲了，先知和教师嘛，是不是使徒？这两个被差派出去的时候还不是使徒，不是先知就是教师，他们两个人不是使徒哎。哦，但是到了十四章，请看十四章的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以下省略，到了十四章就称巴拿巴跟保罗为什么使徒？哦，十三章差派他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还不是使徒，十四章呢就称这两位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为使徒。哦，那保罗跟巴拿巴是不是特定使徒？当然不是啊。保罗跟巴拿巴是不是特殊使徒？更不是啊。但是圣经记载他们两个人是使徒啊，所以这两个人称他为什么？一般使徒。那一般使徒难道只有巴拿巴跟保罗吗？其实不止啊。哦，我们再看罗马书的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这里又记载两个人，一个叫安多尼古，一个叫尤尼亚。保罗在问这两位安。哦，那么后面有讲到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可见这两个人是使徒，而且是在使徒当中，可见当时有非常多的使徒，这两个呢是这么多使徒当中有名望的，而且这两个人还比保罗先信耶稣。哦，我们从这几处圣经可以知道，一般使徒呢应该是不少，因为圣经里面不是特别在记载使徒的行踪、使徒的人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到底使徒有一般使徒有多少，而一般使徒的行踪到底在哪里？圣经里面的重点不是在这里，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记录当中就可以知道说，一般使徒应该是不少。那我们又回到启示录第二章里面有讲到，自称是使徒却是假的。那使徒变成假的，特殊使徒当然不至于，不会。特定使徒当时候剩下约翰一个人，当然所指的就是一般使徒。一般使徒就是被差派到其他地方去传福音的，结果呢使徒变成假的。以我们现在来讲，在教会当中什么样，现在什么样的职分是跟使徒的职分的工作是相通相同的？现在传道，对不对？传道者的工作，传道者的职分，虽然他不被称为是使徒，但是传道者的职分、传道者的工作就跟使徒时代的使徒们他们的职分跟工作是相通相同的。这告诉我们什么？撒旦的第一个策略会把传福音的传道人变成假的，会把传福音的传道人变成假的。我的意思不是传道是假的，而是撒旦的工作当中会把传道人变成是假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自己在真理的造就上，应该要自我追求长进，应该要明白教会的真理。我们教会有所谓的共信之道，大家知道吗？我们有没有赞美诗？赞美诗第一首的前面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共信之道，就是所谓的十大信条。会背吗？知道吗？如果不知道，那你在听道理的时候 这个人都已经变成假的了，你还把他的道理听进去，那不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要装备自己，我们要把所谓教会当中的共信之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我们才能够用这些真理来辨别，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虽然当时候有假使徒出现了，但是因为他们内心当中有真理的原则，有真道的立场，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辨别，原来这个使徒是假的，虽然他有使徒的职分，但是他所传讲的内容不是真道，所以他是假的。那既然是假的，怎么可能听他所讲的道理呢？他所传讲的跟我们所信的不同，跟我们所接受的真道不同，那当然我们就不能够相信他，也不会接受他嘛。但如果我们不懂他在讲台上所传达的信息，他用他的职分来告诉你说道理是这个样子，那因为我们不查，对道理也不懂，对共信之道也不了解，因为他是有这个职分，那你就相信他，跟着他走，那不是很冤枉吗？那不是中了魔鬼的计策吗？魔鬼的开拓策略不是在你身上有了功效吗？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真理的造就非常重要，共信之道存在心中非常重要，我们才能够用这些来辨明撒旦的第一个策略，就是把使徒变成假的。当我们自己有真理的原则在我们心中，有共信之道在我们心里，那么我们就能够跟以弗所教会一样，辨别出假的来。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跟以弗所教会一样，因为他们空有真理的知识，却没有真理的作为，因为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给失落了。他们觉得说使徒都变成假的了，那我的信仰就破产了。使徒是使徒，教会是教会，真理是真理，不能够化成等号。使徒不代表真理，使徒也不代表救赎，他只不过是传达这个福音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使徒变成假的而影响了我们对这份信仰的追求，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他们虽然能够辨别出假的使徒来，但是他们却在这一个辨别之后让自己的信仰荡到谷底，因为他们已经把原来的爱心给失落了，所以他被主耶稣责备啊。如果他们不能够这个重拾爱心呢，就要把他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不能够得到重拾人的荣耀，这是非常的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追求上，真理的造就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到教会里面来参加学生灵会，就是在这一份真理的造就上来造就自己，让自己装备真理，让真理能够叫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跟眼光，能够辨别出属神的属撒旦的，那我们才能够在这一个策略当中来保守自己，而不至于丧失了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这边有记载写信给士美拿教会，那信上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那贫穷后面呢有一个括弧，就是你却是富足的，一下子是贫穷患难，一下子怎么又变成富足？那到底是贫穷患难还是富足？都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去理解的话，其实患难跟贫穷是指着物质上的，富足呢是指着属灵上的。也就是说，撒旦的工作里面第二个作为 就是要让我们在属世、属物质的方面，面对患难，面对贫穷。患难跟贫穷，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环境，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它也会改变我们的环境，让我们落在属世的、属物质的患难当中，让我们的生活面对贫穷。啊，这个是一般人所追求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因为撒旦把我们身上夺去了，所以我们进到患难里面，我们面对贫穷。但是以示免拉教会来讲，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而让自己在信仰上堕落，所以圣经才会说你却是富足的。患难在他们身上，贫穷在他们生活当中，没有影响到他们的信仰。那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信仰追求上，撒旦也会用这个方式让我们在物质上面对患难，在生活上面对贫穷。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了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受名或有受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那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受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这边有记载，他说如果人呢没有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没有的话，那么他就不得做买卖。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跟人家相处，一起做买卖，一定要妥协在他们的要求里面。如果我们不妥协在他们的要求里面，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做买卖。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些世人一起生活，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牺牲我们信仰的原则。那你就跟他一样，右手上或额头上受受名或是受数目的印记。这是患难的开始。你要跟他一样，你如果不跟他一样，那么你就不能够在生活上得到他们所要给我们的好处，那你就被孤独、被孤立。你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被孤独、被孤立的人。那是非常的可怕，非常可怕。那为了要生存，为了要生活，所以你要妥协在他们的要求里面。这是在物质上我们会面对的一件事情。那有人说会吗？当然会啊。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公司都策略联盟嘛，所以很多小公司都集合变成大公司，那都有记号啊，都有那个 mark， 对不对？你这个就是什么麦当劳嘛，麦当劳这个样子。我的意思不是麦当劳就是那个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个记号。那你要这个公司越来越大，你不在这个公司里面，你没有办法生存下来，就会存在。但是这个公司呢，它有很多问题在跟我们的信仰是违背的，那你到底要不要进去？你不进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生存；你进去的话，就没有信仰。我们将来会有这些事情发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好像示免拿教会一样，在物质上就会面对大患难，就会遇到贫穷。因为我们跟世人绝对不能一样，但是为了要跟世人生活在一起而得到好处，有些人就会怎么样？妥协啦，妥协，这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是撒旦的策略，因为世界是交在撒旦手上的啊，他怎么做，他都有这个力量嘛，有这个 这个权柄嘛，啊，那我们呢，我们就必须要忍受，啊，那我们如果忍受不住呢，不能够跟四美拿教会一样，啊，那就不是富足的，啊，就变成跟他一样了，啊，就随波逐流了，啊，就成为撒旦之子了，啊，这是第二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我们一定会面对到的，啊。第三个，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啊，请看14节、15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15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啊，这边啊，撒旦会在教会当中出现巴兰的教训。什么叫巴兰的教训？啊，巴兰的教训呢，就是为了利益，啊，为了利益，想要改变神的旨意。啊，巴勒曾经要求巴兰，啊，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啊，巴兰是神的先知。所以他就向耶和华真神来求问，神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是我的子民，你不能够咒诅他们。”然后巴兰就去告诉巴勒所派来的这些尊贵的人，说：“我不能够咒诅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巴勒王呢还不死心，他就派了更多更尊贵的人，拿了更多的金银财宝，要来要求巴兰先知在为他们咒诅以色列百姓。照道理来讲，巴兰先知马上就可以回答巴勒所派来的这些人，说不可以，因为神的旨意已经明显了，神不会改变的啦。神怎么可能昨天说不，今天说可呢？那这位神是常常改变的神嘛，那神就没有公义了。先知应该要明白神的旨意，先知应该要明白神的做法才对啊。啊，结果呢，他又去再问这一位神啊，他以为神会改变他的心意，改变他原本的旨意。啊，为什么他要再去问神？因为这一些金银财宝太多了，不拿可惜嘛。啊，所以他应该要去断然拒绝的，这个跟神的旨意完全不通的，神绝对不会因为我的祈求而改变他的旨意的。但是巴兰呢，是先知，却没有办法执行当先知应该要执行的，这叫做巴兰的教训。以我们今天来讲，道理呢，在圣经当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都听过了，我们也都了解了，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来改变神的道理、神的旨意，所以避重就轻，想要改变神的道理。这个时代已经走到这样子了，真耶稣教会还守在八股的道理里面，难道不能够改一下吗？为什么要改？因为想要得到好处嘛，跟巴兰一样嘛。如果真理可以随着时代来改变，随着人来改变，那这份真理就不需要守了。真理是不能改变的，神的话是不能改变的，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怎么可以因为你的 所要得到的好处，然后来向神祷告说：“神啊，你改一下吧，你改吧。”这叫巴兰的教导。所以撒旦也常常用这种方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世界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真耶稣教的道理不能够改一下呢？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你的做法就是什么？巴兰的教导。神的旨意是不会变的，神说不就不，神说可就可，怎么可以随着你的求或是世界的改变而改变？ 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那就服从了巴兰的教训。第二个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在圣经当中记载两处了，一个是在使徒行传，一个是在这里，但是尼哥拉在圣经当中的记载里面都没有记载他讲过什么话，都没有。那怎么会有尼哥拉的教训呢？圣经里面都没有啊。但是我们看清楚，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不是尼哥拉，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服从了一党人的教训，不管这一党以什么为主轴，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亚波罗也好，都是什么不可服从的。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里面不是记载吗？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是不长进的教会，他们是纷争结党的教会。所以他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基法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就跟这个一样啊。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能够支持谁啦，我们不能够跟哪一个人成为一党纷争。教会是属耶稣基督的，不是属哪一个人的，所以你不需要支持谁。支持谁呢？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就好像别加摩教会面对到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可能尼哥拉这个人在教会当中是一个好人，好像保罗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一样，所以大家都喜欢跟他在一起，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尼哥拉的。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啊，是我保罗为你们施洗吗？是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不是啊，你干嘛属我呢？你干嘛支持我呢？不需要。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长子，但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只有一个对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应该属谁，那才不会变成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常常会看到教会的某些软弱，那也会看到教会某一些人非常的长进，所以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就支持他来跟教会来对抗，或是跟教会来做什么样的谈什么条件啊，这些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是要让教会长进的，结果呢变成教会的另外一个杀伤力，就好像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要谨慎小心，教会不是属哪一个人的，教会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不应该纷争结党，我们应该要共同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相信的对象，我们祈求的对象，那才不会被撒旦攻击，被撒旦侵略然后呢成为撒旦的一颗棋子，来破坏整个教会的和谐这是第三个教会第四个教会，我们看二十章的二十节，启示录二章的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之祭偶像之物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呢主耶稣说有一件事要责备他们，就是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这边讲容让容让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那他为什么能够自称先知可见他在众人当中应该也算是德高望重了，德高望重他所说的话可能有很多人会听他的，德高望重，所以很多人都会听他的那这以现在来讲就是撒旦深奥的道理， 用外面的文明然后进到神的国教会里面来，容让外面的文明了，容让外面的文明。那如果一个平常人在讲这个，没有人会信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讲这件事情，可能就被接受。教会是教会，世界是世界，所以教会不一定要走在时代的尖端，但是教会应该要改变这个世界。如果教会是走在世界的后面，那教会的结局跟世界沉沦是一样的，那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用处呢？但教会如果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世界就能够因为教会而有所改变，那才是对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是就是，对就对，不能够容让，不能够说道理这样讲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可以接受那个。就好像那一个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的教导一样，我没有改变我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接受他啊。真理可以这样子吗？真理当然不能这样子。你是你，真理是这个样子，你有这个真理的规模，但是你不能够又容让另外的。就好像夫妻的情感一样，夫妻是一男一女，你不能够说我接受我的太太，那我也容让另外一个女人在家里，这样可以吗？那就不是夫妻了，那整个婚姻就破坏掉了。真理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能够说啊，真理是这样子，我接受，我知道，但是呢，我也容让不是真理、属世界的东西在教会当中。教会啊，魔鬼会用这种方式，把世界的东西放在教会里面一个角落。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些东西清除掉，那么就好像推啊推啊教会一样，容让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这太可怕了。表面上看起来你有真理，你有信仰，但是呢，在你的信仰跟真理里面，你容让不是真理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信仰当中，就跟推啊推啊当时的状况一样，容让。所以真理是非常霸道的，你可以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子，你不能够说我可以这样子那我也可以那样子，没有这一回事。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在真理里面我们应该要坚守这个原则，是这样子你就不能够再容让另外一个。那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我又没有改变我，你是没有改变你，但是你却容让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可以改变你的，久而久之呢，可能到最后因为你的容让渐渐的退步，到后来呢，你就真理的原则就把持不住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五件事，我们看第五个教会，看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有名无实的信仰，在教会里面信仰有这个名字了。你有来聚会，你有在祷告，你有在奉献，你有在做圣工，但是呢，你却没有属灵的生命。用信仰的这一些活动，信仰的这些规模来麻痹自己信仰的生命。你说他有没有信仰？有啊，他有来聚会啊，他也有在奉献啊，他还祷告嘞，有说教会安排他做圣工他也做啊，所以从这些现象来看，他好像是活的啦，他好像是有信仰的，但是谁知道他却是死的。 那这种现象在教会如果越来越多的话，那教会都是什么？没有生命的人呐、啊，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在信仰上不要有形式化的信仰，不要以我有来聚会，我有奉献，我有做工，我有祷告来称为在信仰上是一个成长的人，那只不过是信仰上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信仰的生命啊。信仰的生命是什么？听从神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听从神的话？你到底认不认识神的话？你到底听见神的话，有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才叫做生命啊！不要用教会的那一种生活变成你信仰的全部，那是一个过程。意思不是说那就不用聚会、不用祷告、不用奉献、不用做圣工，那是两回事。一个懂得聚会、懂得祷告、懂得奉献、懂得做圣工的人，不一定真的有属灵生命，但是一个会遵守神道理、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一定会重视信这个祷告、重视聚会、重视奉献、重视做圣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信仰上的目标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跟撒迪教会一样，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大家信仰的目标都把它摆在外在的形式上，那当然你就没有实质的生命在你的信仰当中。这是第五个教会。第六个教会，看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九节。那撒旦一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们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边是讲到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说谎话的。所以魔鬼的策略会让自称是犹太人、自称是信徒，但他不是信徒，因为他说谎。所以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没有谎话，这是魔鬼的工作之一。他会让信徒说谎，信徒说谎就是属魔鬼的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八章的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如果我们说谎，就认魔鬼撒旦为父了。我们以神为父，那如果我们说谎呢，我们就认魔鬼为父。那一个人不能够有两个父啊，不是神就是撒旦嘛。所以如果我们成为说谎之人，那你就没有资格称神为父，因为你已经承认撒旦是你的父亲了。所以撒旦他当然用这种策略啊，那说谎很简单呢。人为什么说谎呢？大概有三个原因啊，最少了哈。第一个，为了遮掩自己的过错，我做错事情了，我不承认，那就说谎了嘛。反正我说谎很简单啊，大家都不知道我做错这件事情嘛。所以为了遮蔽、遮掩自己的过错，所以人常常说谎。第二种情形呢？为了使自己得到益处，所以我说谎。我只要一说谎呢，我就能够得到好处。比如说你在卖水果，明明这个橘子是酸的，人家问你说：“这个橘子甜的还酸的？”你就说甜的，结果卖光光，得到好处嘛？是不是？所以你会说谎，为了让自己得到好处， 所以你会说谎。第三种，为了陷害人，作假见证。我很讨厌他，他常常跟我作对，我要害他。明明他没有做这件事情，我就说有，我明明眼睛看见他，亲眼看见他做这件事情，陷害他，让大家都以为是他做的，作假见证陷害人啊。哦，那这三种情形哦，都很容易让一个人很简单就说谎。啊，因为说谎好像能够避免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很多的好处，能够啊让我讨厌的人受伤害。所以说谎哦很简单，说谎也很容易，到最后呢，大家都很喜欢说谎。哎，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哦，所以说谎在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当然也会影响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那当我们说谎的时候呢，就成了撒旦的儿子。哎，那教会就不攻自破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但是你说谎变成撒旦的儿子，如果这里面有100个人说谎，100个人都认魔鬼为父啊，对不对？那神的国不是因为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失落吗？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我们的所作所为。主耶稣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什么恶者撒旦。多说就是什么？是变成不是，不是变成是嘛？多说啦、啊，那就变成这个出于撒旦，出于恶者嘛。哦，所以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到后来，撒旦会进到你的内心当中，让你觉得说，说谎很简单，只要我一说谎，什么事都没有了。只要我说谎呢，我就能够得到好处；只要我说谎呢，就能够让我讨厌的人被误会、被伤害。那说谎对我来讲太简单了嘛，但是不要忘记，你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你已经在魔鬼的范畴里面，你已经是魔鬼的小孩。到最后呢，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21章第8节，一切说谎话的呢，他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多可怕啊！这是撒旦的第六个策略。最后一个策略，我们看第3章15节、16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哎，最后一个策略就是让我们在信仰上不冷不热。啊，为什么不冷不热？因为哦。自满自足嘛？什么叫不冷不热？哦，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47章。以西结书的47章，第8节以后到11节，我们从11节来念啊。只是泥泞之地与挖施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啊，这边是约以西结看见的异象啊。水流之处呢，凡滋生动物都必生火啊。那么水呢也变成甜的啊，百物呢都必生火。这用这个异象来表明福音所带来的好处、恩典、平安、喜乐。但是啊，有一种地方呢是不得治好的，它必为炎地。什么地方呢？11节所说的，只是泥泞之地与挖施之处不得治好。什么叫泥泞之地？什么叫挖施之处？泥泞之地里面有没有水？有，不然怎么可能成为泥泞呢？但是你能不能够从泥泞之地里面拿出水来？不可能啊！泥泞之地虽然有水，但是没有办法从这泥泞之地里面取水。挖施之处也是一样，一个 挖进去凹进去的一个地方，水流过去的话，它一定有水存在那里。但是你有没有办法从这挖深处拿到水？没有办法。他用这个来表明什么？今天我们要从神领受的恩典，如果你是一个好像泥泞之地跟挖失之处的，看起来有神的恩典，看起来有信仰，但是却没有办法从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当中拿出福音的好处来，那是不得治好的。那好像沿海一样，是没有生命的。用这个来表明不冷不热。我们从外表上来看，有没有信仰？好像有啊。说你没有信仰还有啊，你要信耶稣啊，但是却没有办法从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当中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那你就自满自足啊！我有信仰啦，没问题啦，我信耶稣的啦，我在得救的真耶稣教会里面啦，而且是唯一得救的。用这个来自满自足，魔鬼常常让你有这一份的心，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走。你永远认为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是却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跟生活当中拿出福音的好处来，那你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满足于自己的信仰，却不能够从你的信仰当中叫别人得好处，那就是撒旦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我们自己呢没有办法从神那边得到好处，不能够自好，非常可怕啊！自以为自己有信仰，但是从神来看是一个不得自好的炎帝，那不是很可怜吗？很可怕吗？所以我们从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看到当时候的使徒教会啊，为什么会堕落，为什么会消失？因为撒旦用这些作为在他们身上。那圣经记录下来，让我们看见了、也看见撒旦的开拓策略，让我们知道，我们就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一起来唱诗，177。